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来到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呢，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讲到说以前我们所依赖的某一些逻辑，后来发现呢，在一个复杂世界里面呢，往往不是很好用。我们以前所以为是真理的某一些的标准
啊，方法啊等等，
后来发现呢，在面对生命这种东西的时候，往往不是很管用。
生命是个什么东西呢？生命是最复杂的一种现象，是吧？
对。
还有一些复杂现象，比如说你做市场，市场也是非常复杂的。
对。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报告显示，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就像可口可乐当年要推出一款新的可乐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查。各种各样的实验，从这个化学到生物到
市场调查啊，
全部做的真的是非常稳妥。你想可口可乐它有这个资源吗？它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东西吗？
对。
最后呢，觉得所有的报告所有的这个证据都显示推出这款新的可乐一定会大获成功啊。结果是推出来以后三个月非常狼狈的收场。而且最奇怪的是什么？他单个的去问别人的时候，他说还可以，就你去找一个人来问，但是最终的那个市场他不接受，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发现人有时候在做调查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被调查的时候，你在非掩饰状态下做的被调查和在掩饰状态做的结果都是很不一样的。假如那个问卷的那个人是一个漂亮的女士，问你一个问题，和一个男士问你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大叔和一个帅哥来问你同样一个问题，你给出的反应，你不一定是在撒谎，但是你那个时候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美女在问你，你希望一辆什么样的车，就你的这个消费水平，如果是一个美女来问你的话，你会把她所要求的那种东西啊，就更时尚一点，怎么怎么怎么，你都实际上是暗中不自觉的在迎合这个美女。如果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大叔问你，可能又是一种答案。还有就是后来人家为了提高这个准确率呢，就是说这么问，你认为你的邻居会买什么车？因为邻居跟你的生活水平啊、经济水平都是相当的，这会相对的比较客观一些。所以说有些东西啊，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种调查，所谓的这种科学的方法，针对的都是某个局部的东西，整体的要素一合起来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众鱼成智，是吧？蜜蜂，蚂蚁，那个白蚁，甚至羊群，那么愚蠢的那么弱智的动物，它聚集到一些时候，它产生了一种叫做涌现的东西啊。涌现就是说远超于它的个体智力和能力的和能量的一种变化
啊，共业啊。
对对。所以你秉持所谓的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看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你恰恰缺失了一种现代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的这种复杂理论和混沌学。他们强调的就是纠正以前的这种片面的单一的比较少的要素条件下发生的那些变化。
我经过了这些年的观察之后呢，我发现呢，许多你不理解的东西，你不认同的东西，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我们往往啊，因为受到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局限，我们有很多的障碍，令到我们呢，对于那些讨厌的东西呢，产生一种先天的情绪的反应。于是我们就开始有抱怨，有愤怒，是吧？其实如果你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会发现当时自己的这种抱怨和愤怒特别愚蠢。所谓的智慧就是把这个事情抽离在更高的层次来看之后所达到的一种从容嘛。
所谓的智慧也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和有智慧的人的一个基本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有智慧的人的见解和判断，他的感觉，他是各种要素能够聚合在同一时间的，这就是要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呢，他的反应，他的感知，他的见解，他是在整个时间当中展开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当初认为这个事情很值得做， 但是别人告诉他不值得做，但是若干年以后，他终于明白了。比如说事后诸葛亮，
嗯，
悔之晚矣，后悔药，
嗯，
这些东西，聪明的人是他是能够同时共存的。一个人同时能够运行两套思维逻辑，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今天是这么认为，明天是那么认为，过了多少年以后，以惨重的代价终于验证当年的某某人说的，或者说别人给的一个建议是对的，那就叫比较没有智慧的人啊。我们不说他是愚蠢的人，有智慧的人他是能够共识性的存在，能够把多种东西来聚合到一点，所以他后悔药吃的少。我记得卢梭在晚年的时候他说，其实到了晚年啊，聪明的人，愚蠢的人，有教养的没教养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知道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问题是很多人只有到晚年了他才意识到那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不能兑现了。所以还有一句比较相似的话，就是李宗仁说的，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的话，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能成为伟人。因为那个道理还全明白了嘛，是吧？
哎呀，这话很精彩哈。其实你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这两天一直在看的一本书，啊，讲《礼记》啊，里面呢有一段呢就讲到君王啊，每年呢要有个固定的时间去见国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人，
嗯，
啊，可能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啊，反正年纪最大的这样一个人，
嗯，
去跟他聊聊天，
嗯。
你这么想起就是这样了，
嗯，
其实一个人有没有什么知识啊，
嗯，
不重要，他能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啊，
嗯，
大部分事他都明白了，只不过他是用数学语言还是用金融语言还是用唯物主义语言还是唯心主义语言而已，是吧？
对对对，我们说最后的知识的你达到的认知点啊，到了那个年纪大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扯平了。
对，
你年轻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年老也明白了，问题只是那些提前明白的
啊，
或者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容纳一些
年老的智慧，
对，就是眼下的一眼看到的一下子能想到的简单的一惊一乍的那些知识，他能够有一个一致他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习惯，
嗯
啊，他能够表达出一种宽容，这种宽容不是说是一种纪律要你要宽容，而是他已经形成某种习惯，他已经意识到你明明看的好像是特别真切的事情，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如果对长者不能够尊重的话，那么这个文明一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五千多人，
什么是复杂理论？如何在复杂性视角下进行市场调研？可口可乐在充分市场调研下推出的新品为什么会铩羽而归？什么是波斯猫效应？为什么有时候最初的现象和最终的结果之间会有巨大的偏差？蝴蝶效应是怎样产生的？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不确定的世界之下期。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刚才呢吴伯凡讲的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活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呢，明白的事都差不多，差别只在于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都能理解。那么这就引申出来一个讨论了，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老人，他们一代一代的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看书的话你是看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够有老年人的智慧呢？
哇，这个问题
你明白吗？
嗯，
就是我们其实你说的姜子牙的东西也好啊，南怀瑾先生的东西也好啊，历史上那么多大师是吧，啊，为什么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不能成为他们，而必须要等到我们如果有一天也到一百岁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呢？
对，所以说知道什么东西和能够做什么东西啊，知和行的问题啊，这是古老的哲学命题嘛，是吧？知重要，行重要。黑格尔大家都知道的哲学家说过一句还有点价值的话，是吧？他说同样一句至理名言，在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的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嘴里头说出来，他所包含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那个有口无心啊，你可以说把谁的书都读了，但是这个经验这个认知是在里头渐渐的跟着你的年龄在长出来的一种东西， 当然了，我们有的人呢，就是说一辈子由于他的成长性不强，所以他长到三十岁
还没长出来，
哎，还没长
八九十岁才长出来。
他是一个迟开的花，最后不结果了，是吧？我们很多时候明白的一些道理，只不过都是那些迟开的花。
嗯，
你春天就该开花嘛，
嗯，
结果你老人家到了秋天才开，那就不行了嘛。有时候我们这种认知啊，它是要有一个历程的。这种历程呢，就是不是说你读到这句话了，我知道了，这皇帝批奏章的一看知道了，不是知道了这个东西，而是确实体悟到了，变成一种深切的认知，那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比较早的就能够把他的东西长出来呢？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有些人呢在很小的时候啊，他被种下去的一些东西，
嗯，
那东西他不明白，他真的是不明白，
嗯，
长着长着，
嗯，
在他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种子，很容易就回应出来了，
嗯， 嗯，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种过这个东西，你非得经过了很多东西之后呢，到了七八十岁有人跟你讲这句话，哇，原来我终于明白的话人家早就说出来了。
对对，这就有点那个什么，像过去说的古年开花嘛。
对，
就是考古学在哪一个墓里头发现一个罐子里头装的那个莲子，
嗯，
啊，
嗯，
几千年了，
嗯嗯，
但是由于它那个密封的还是很好的，也没有变霉变没有坏，哎，后来它就能长出来了。古年开花是因为适宜它的那个气候、那个土壤、那些养分，
对，
给了它，它就长出来了。所以有些时候，你一个是要种，小的时候要种一些东西，种在你的心田里头；还一个呢，你这个心田里头要是养分你是很贫瘠的也不行。这个心田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见多识广这些东西，所有条件、水分、养分各方面的这种经验，各方面的那种积累在那里，种在那儿，它会长出来。要不然你就是古年开花，你到八十岁你就突然明白了，就这些条件，这条件才成熟啊，都凑到一起了。
所以呢，早教很重要。这个事情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早教就是说先把一些种子撒下去，但是你这个田里头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水，有没有肥，
还有个问题，
还有是气候的问题，各方面这些东西都合在一起才能长出东西出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的其实绕得一点远了，说的是另外一个关于复杂性的问题。我最近在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嗯，
比如说郭美美事件的时候啊，
嗯，
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也不知道是编的还是真有其事啊，
嗯，
是那个法军跟德军对垒啊，但是突然有一天德国人找不到目标了，
嗯，
不知道他们藏哪儿去了，
嗯，
突然有一天他用望远镜就看到了远处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名贵的波斯猫，一般人可能就不会去留意这个东西了，但是他们就立即注意到了，这个周围很荒嘛，是吧？而且即使是附近的农民的猫跑到这个野地里来，但是也不可能，因为那猫太名贵了，
嗯，
啊，那个波斯猫太漂亮了，农民不可能养这猫，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这个附近地下某个地方有掩体，有人，有很重要的人，很养得起这只猫的人，所以他们就对着那个地方炮轰，结果把敌军的司令部给轰掉了。啊，有人说这叫什么波斯猫效应，哎，就乱取了一个名字。我们暂且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小的现象的出现，跟它最后产生的引发的效果之间是很不对称的。一个波斯猫最后决定了一场战争的成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用中国话来说啊，叫象思维。
嗯，
中国的文化本质上都不是逻辑思维的，而叫象思维。
嗯，
他认为在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系统，
嗯，
我们无法理解这个系统的时候，
嗯，
你只需要从这个系统露出来的一些细节
啊，
来还原它整个背后的这个逻辑，
嗯
嗯，
就像和形嘛，这两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吧？
对，
像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信号式的东西，
对，你看到的不光是这个事儿，
啊，碎片式的信号啊，局部的、抽象的。
单点的，
单点的这种信号，然后形呢是更大的东西啊，就是说它原来的那个样子，所以大象无形，是吧？《道德经》里说的象和形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象形文字，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
象是象，形是形。
所以呢，这就是任何一个信号引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这就跟混沌学里头经常讲的那个蝴蝶效应也可能有一点关系，就是说。 最初的这个引发这个事件的，就蝴蝶在南美扇一下翅膀，北美美国的某个地方就一场飓风啊，这不是瞎说出来的，就是这个复杂的系统要素里头增加些微的那些变量，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因为它的系统太复杂了，它导致的那种连锁，我们说连锁反应它还是一个线性的嘛，是吧，像多米诺骨还是一个线性的，它那个都可不是线性的，它是多个维度的，像一个立体的那种网式的，这里头稍稍的动一下，最终的产生的那个效果是完全不可预估的。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最近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前两天呢，疯狂的又重新迷上了疯狂的小鸟啊，这样一个游戏。说到此处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辽沈战役中的胡家窝棚战斗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在复杂性视角下进行危机管理？为什么说愈炒愈热的方韩大战最终结果只能是双输？在危机传播中，如何避免从自救变为自杀？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不确定的世界之下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讲到一个事情啊，就是呢前两天呢我不是疯狂的迷恋打这个疯狂小鸟吗，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天在过红绿灯的时候，我把手机掏出来玩，结果打到一半绿灯来了，我都可以把这个车开到路边，然后把这一局打完之后呢再继续开车走啊，当然很危险了，所以以后也不敢。但是呢那两天呢我在玩疯狂小鸟的时候呢，碰到有一局很有意思，老是打不过去，后来呢我就试了随手一扔，结果呢平常这个鸟呢都是比较低的抛物线过去的，那个时候抛的比较高，结果呢就在那一个点上砸下来之后呢，带来了连锁效应，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整个喷盘，就是你一个鸟居然把整个打掉了，我突然就意识到什么叫太极了，太极是什么，太极就是它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体，或者身体支架下面呢是有很多的相互咬合的系统形成的，就像那个疯狂小鸟那后面那些东西一样，你只有在某一个点上轻轻的一推动，它就会令到它整个崩盘。
对，这有点索罗斯用的其实是金融的那种太极法，
对，
它往往是在某一个点上嘛，
就用最少的力量，但是它找到最正确的点。所以呢我认识一个针灸师，他跟我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我有一个信念，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最重要的疾病就等着在某一个点上我扎一针下去，在这个时间以这个角度以这个速度扎进去的时候，以这样的一个提插的方式，我就可以令到整个你的身体系统重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点在哪里，但是呢我有这个信念，
这就跟那个你能不能发现那个波斯猫是吧，那个波斯猫出现的时候，一只普通的宠物导致一场战争，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还有最近很多事情在网络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那个著名的在辽沈战役里头胡家窝棚战斗啊，还都不能叫什么战役，那就是解放军的18个战士在跟上级失去联系的时候，摸到一个村庄里头，看到这个村庄里头有一个屋子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好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他们就可能去找点吃的，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机，结果就遭遇敌军的反抗，他们当然了遇到敌人就要打，结果就攻进去了，攻进去以后才发现在那个桌上还有文件，敌人跑的时候忘了把那个文件拿走，是有一个人在那儿签字的文件，那个名字呢是3个字，但是大家凑起来只认出了2个字啊，一个认出叫廖，那个认出叫香，他们才知道廖耀湘，因为这是他们的总指挥是吧，他们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廖耀湘的指挥部，而廖耀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以为是解放军派的，就是已经摸清他住在哪儿了，他彻底的崩溃了你知道吗，他就用那个无线电用民语指挥怎么他反正破罐子破摔了，这是所有的情况全部暴露，这是在辽沈战役里头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小战斗，18个人那些战士最后都牺牲了，但是导致整个战争的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也是不是有点像扎针灸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呢针灸师反复跟你讲啊，没事的时候在手脚上你可以稍扎一下，在贴近心脏和肺的地方千万别随便下针， 尤其刚刚新学的，哇，那个地方一扎下去，
那
不得了，
你不知道你引发的是什么东西，
那太可怕。
所以最初的这个事件和最终的那个效果之间的那种不对称很多，尤其在生命体上，在网络上，因为它要素太多，你知道吗？
对，
参与的东西太多啊，那个大家关注的那个方寒之争，现在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事件本身的
谁对谁错啊，
谁对谁错，韩寒是不是有代笔，这个事情已经不重要了。而且这个事情即使韩寒官司打赢了，他也输了；方舟子官司打赢了，他可能也输了。就是说，他所引发的那个事件远远超乎了他最初的这个事件本身啊。这就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在对一个事情做出反应的时候，除了这种所谓的科学的，就是那种确凿的那种证据、那种论证、那种调查，看似很理性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一种决策依据。如果你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你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比如说在这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这个朋友我们都认识，石素师是吧？
嗯嗯。
就是韩寒给石素师发了一个私信，这整个的事件的急转直下，我觉得跟这个东西有关。
什么东西？
石素师什么动机？我们有些朋友才知道，就是因为他觉得很荣耀的，这种就韩寒给他发了一封私信，按说是不对的，你不能把这个私信公布出来，他结果把这个私信给公布出来了，这里头就透露了很多很多的信息了，一下子让那些韩寒的粉丝扼腕叹息。支持方舟子的那些人呢，就认为是有确凿的那个证据，韩寒那些文章不可能是他写的了啊！一个几百字的私信里头出现几十个语病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私信，这么一发，哦，产生了一个变化。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都不重要了，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效应了。
对，你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以前我跟徐文斌老师讲《黄帝内经》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东西，他说呢，中等聪明的人呢叫合于阴阳。但是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那种人呢叫提携天地，把握阴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一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可以引来一场暴风雪，最高级的人是知道怎么样让这只蝴蝶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扇动这一下翅膀会导致那一场的暴风雪，这才是真智圣贤真人所追求的境界。
对，你也可以说把它叫太极也好，是吧，叫什么化骨什么什么掌啊，
啊，
就是说轻轻的像抚摸似的一掌打过去，结果你的那个骨头都碎了，这武侠小说
整个人瘫在地上，
瘫在地上、
啊、
我们就分析一下，它是用一个好像是跟最终的效果很不对称的一种力量啊，一种方式，导致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这个整
系统的崩塌，
系统的改变吧，重组、改变、崩塌都可以。你刚才说的那位老先生，姓曾的先生啊，
对，
他的治病的那种经历呢，我觉得这里头，因为我没见过，我不知道啊，但起码这个故事里头说明一点，就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面对一些复杂的要素的，像生命、像市场、像网络上的这个舆论等等。他解决的方式绝对不可能是这种机械式的简单的因果关系的那种，有时候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完全把你导向一个误区里头，让你所有的自救变成一种自虐和自残，甚至自杀，有时候输了你都不知道罪魁祸首是你自己，原因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行为和最终的效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的因果关系。
如果你确定你不知道的时候呢，包括很多的像庄子也曾经说过，事情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所以呢你就不要去琢磨怎么样解决这个事情了，你待在原地呢还可以活得不错，这叫学而无涯的最初的含义，对吧？吾生也有涯而学无无涯，对吧？
对的。
因此呢，当我们说一千道一万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如果你认为这事你搞不定，您就在原地待着，起码不会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对，我们小时候父母告诉我们上街的时候都
逛商场，要是丢了
事先出去的时候都告诉你，如果你丢了你就站在那儿不动啊，父母总会找到你的，就怕你
你也走我也走，
你就在找父母，那就完了，这就永远找不到。宇航员在上航天飞机之前也接受一个类似的训导，如果在这个飞行器上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擅自进行那个修理， 那个很麻烦，这个没有任何救援的
啊！你到太空，到谁的太空上去找你，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认为，就像你不懂电脑的时候，我刚开始九几年的时候用那个电脑，自己以为
还以为闹钟一样，打开看一下是吧？
对对，看了一下哪儿出点问题，现在那瞎碰，最后就一下子系统就崩溃了。
本来呢还掉一根螺丝出来，被你修完之后呢多了好几个螺丝出来，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是不要随便动。如果宇航员在外太空的时候，如果你一旦离开了雷达的监测范围，你就在宇宙当中消失了。
就像有的你在网络上发言也是这样，出了一个事情以后啊，你的这种自救自我辩护弄得不好，最后完全是自己把自己给颠覆的。
你的每一句辩白都有可能
成为新的，对，在人生就是现场直播，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是失言，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失态，尤其是在最终
都是灭绝失态啊。好了，感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Thank you.